欢迎收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岳阳追凶》，作者许之威，由作家本人演播，谢谢。
第七章，迷雾重重。看了顺昌大桥倒塌事故调查与分析报告，白雪梅十分内疚。想当初何武臣被抓，他反复提醒自己要回避，原因是凭着对何武臣的了解，他认定何武臣犯罪是无稽之谈，所以不会有事的。而当他真的被判决，为时已晚。现在白雪梅可以肯定，何武臣是为从大桥工程中大捞一把的犯罪集团顶了罪。即使不是学工程的，他都可以估计出十几个桥墩用工用料如果省了一半，对于二十几亿的工程来说能扣下多少钱，而事故要造成多少死伤，犯罪集团想都不想或者根本不在乎，这是何等的丧心病狂。为此白雪梅专门约了周清泉到江滨公园谈一谈。他们并肩走了一段路以后，在一个为游人准备的靠背椅上坐了下来，心情沉重地凝视着夜幕下的江面。周清泉开导白雪梅，你就别后悔了，其实为何武臣设计的圈套和郑红兵案一样非常巧妙，就算你介入结果也好不了，你如果为了他的案子违反纪律，后果更糟，可能会被迫离开刑警队伍，连现在为何武臣翻案的机会都没有了。这用得上一句古话，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白雪梅悲愤地说，你说的对，不把这些野兽都不如的人渣绳之以法，我们与心何安。白雪梅告诉周清泉，她打算从这个事故本身查起。沪上市的百年大计工程事务所负责调查的工程师应该对造成事故的缘由记忆犹新，而且这位调查员不会没有看过大桥的设计图纸，不会没有考虑过到底是设计问题还是施工问题。周金泉赞同并且分析，如果报告中没有详细分析是设计还是施工问题，那么就说明写作者受到压力或威胁。你说的对，曝光中确实没有进一步分析，检方也没有追究。时隔一年，我们现在追究了，他们有可能说出详情。但愿如此。假设他们认为是施工问题，下一步你怎么做？周清泉问道。找到施工人员，他们打死了施工和质检的负责人，但是总不能把所有参加施工的人员灭了口。那倒不至于，但是他们一定采取了威胁和利诱的手段。难，那是肯定的。白雪梅诚恳地对周清泉说，我一个人不行，需要你的帮助。周清泉表示义不容辞，而且他一直都在为侦破和铲除江昌地区这个隐蔽极深的犯罪集团努力。现在完全可以假设郑红兵案和何武臣案中共同的神秘枪手就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白雪梅继续分析，何武臣案中最难的恐怕还是调查承包大桥工程的昌盛集团本身，查明这个公司差不多等于端掉这个黑社会。周清泉说，是啊，我得提醒你要处处提防犯罪集团的暗算，显然他们收买了警方的人，所以我把你请到公园来谈啊。哈哈，局里的同事肯定要议论，周清泉这家伙总算如愿以偿和警花一号约会了，谁又能知道我这是在帮助情敌回到情人身边呢。周清泉调侃起自己来。白雪梅感激地说，清泉大哥，你让我更加敬重你了。黄昏时分，五月站在自己居于二楼的房间的窗前，居高临下看着窗外。窗外继父尼奥诺娜为岳小天拉开车门，岳小天坐进车里以后，尼奥诺娜关上车门绕到另一侧 坐进驾驶员的位子，车离开门前的车道，往大街上驶去。五月目送继父开车离去，他回到书桌前，在计算机上继续自己的黑客行动。五月在父母离异后，靠着爸爸留下的那把弹弓，在最初的两年里还在小朋友中神气过一段日子。可是自从妈妈又结婚，他们娘儿俩搬进继父的豪宅，他同过去小伙伴们的关系便断了。加上年龄的增长，谁还稀罕那玩意儿？到了小学四五年级，美国孩子玩枪的都不在少数。枪当然一直是五月神往的，他知道爸爸做过世界冠军，那是他心里最最感到骄傲的事。可是他敢同妈妈提学射击的事吗？在经历了与童年时代告别的痛苦后，五月变得沉默寡言起来，直到继父为了讨他的欢心，也是为了解除岳小天的苦恼，为五月买了一台最新式的电脑。是的，五月后来在电脑和网络世界里找到了自我，说迷失了自我也未尝不可。那是要归功于继父作为十岁生日礼物送给他的那台苹果机。只用了一两年的功夫，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五月把计算机玩得烂熟，他无师自通地进入虚拟的网络世界，成为黑客世界一个活跃的新手。当然，有岳小天这样的虎妈，五月一是要保证自己的学习成绩不能太差，二是作息时间很难更动。他晚上试过偷偷起床上网，立刻就被妈妈发现，并威胁要没收他的电脑。没有这样过分关注的妈妈，五月恐怕会成为顶尖黑客。而现在，只要一天不离开这个家，不离开这个妈，五月只能继续做一个老资格但是技术有一定限度的黑客。离开家的代价太大，五月一直在想，但一直下不了决心。现在爸爸被诬陷入狱一事，挑起了五月利用自己的黑客技术解开谜底的斗志。五月的手指在键盘上噼噼啪啪地敲打着，他打算首先进入继父的电子邮箱查看可疑的邮件，这对他是小菜一碟。他的眉头一扬，两眼闪出光彩来，他进入了继父鸟诺娜的雅虎邮件账户。五月大致浏览了一下近期邮件，其中就有陈世明为寄件人的邮件。五月点击 sort by sender， 这样所有陈世明寄出的邮件便一目了然了。五月打开了烧前一段时间的一封邮件。鸟诺娜和岳小天走进一家很有些档次的墨西哥餐馆，经理把他们引到一张餐桌，一位中年男性侍者拉开椅子，先让岳小天坐下，然后才绕过餐桌为鸟诺娜拉开椅子。经理把手中印制精美的菜谱放在岳小天和鸟诺娜的面前。谢谢，岳小天优雅的一笑。夫人，喝点什么？红酒。您呢，先生？请给我们一瓶米奥卡姆斯特。遵命，先生。经理美滋滋地转身离去。这太奢侈了吧，即使对红酒的知识有限，岳小天也听说过这种名贵的牌子。他心里想，在餐馆里这种酒恐怕要五六百美元一瓶。鸟诺娜轻描淡写地挥了挥手，没必要那么节省，太太。接着又关切地问道，小天，你是不是有心事？哎，还不是为了五月，他听说他爸爸被捕，情绪很不好。很抱歉，因为最近工作忙，我忽视了孩子这一阶段需要特别关心。你看，要不要我找他谈谈？鸟诺娜说的倒也诚恳。哦，那倒不需要。事实上，我担心。那位侍者端着用冰块覆盖的红酒来到他们桌前，岳小天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侍者熟练地打开酒瓶的软木塞，倒了一点点酒递给尼奥诺娜。尼奥诺娜晃动高脚玻璃杯， 注视着泛起的酒花，然后品尝了一口，点点头 Very good。 侍者给岳小天和尼奥诺娜各自斟上小半杯酒。夫人先生请享用。谢谢先生。侍者离开后，尼奥诺娜接着上面的话题，刚刚你说……哦，我说不用你专门找五月谈，孩子可能需要些时间来接受这件事情，说点别的吧。奥特，我们喝酒。岳小天举起酒杯，尼奥诺娜微笑着提醒他再等一会儿。哦，对，我老是记不住，葡萄酒需要醒至少十分钟。岳小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在生活享受方面很少上心，惭愧得很，别说这些细节，我至今都喝不出这种高档名酒和我买的 South Shore 有多大的区别。岳小天倒是说的大实话。哦，是吗？从刚入口的口感到余香，区别应该很明显啊。我知道有区别，但是不至于像两者的价钱一样差上百倍吧。你给我说说，好的葡萄酒为什么这么贵？尼奥诺娜笑了，她倒不是嘲笑岳小天没有这方面的见识，而是欣赏他的坦诚直率和刨根问底的认真。那我反过来说说，你买的不到5美元一瓶的酒为什么那么便宜吧。就拿 South Shore 为例，首先生产这个品牌的葡萄酒公司的生产基地在西海岸圣华昆山谷，那里偏僻，地价很低。这和酒的质量没关系。有关系，地价低是因为自然条件不好，尼奥诺娜很认真地讲解，这是我要说的第二条。那里气温高，葡萄成熟期短，原料品质受很大影响。第三，酒的存储，在法国用的是传统工艺制作的橡木桶，这家公司也用橡木，但只是里面有一层橡木片的容器，酒瓶的软木塞也大不一样，这些都影响酒的质量。天哪，如果讲究起来那还有个完。第四，高档葡萄酒不可以大批量制作，这和炒菜道理相似，炒菜需要短时间内受热均匀，而酒接触的氧气越少越好。我们喝的酒每次只酿造几百加仑，你买的那种酒可能一次酿造几十万加仑，也就是1000倍。这道理我容易接受。与此相关，第五，大批量制作用机械而不是用人工，机械采集，机械清洗传送，那些刺果甚至病果难免混杂在原料中，后果你知道的。岳小天不能不服。 Otto， 每次和你讨论不管是什么问题，你都能说出让人信服的道理，而且说起来从容不迫，佩服。尼奥诺娜心里美滋滋的，谢谢夫人夸奖。为了避免早晨的上班高峰，岳小新每天6点多就开车离开家，反正律师的事情多得忙不过来，即使早到也得晚回。7点多一点，就在他快要进入大楼的地下停车场入口时，收到了五月打来的电话。岳小新让他等一会儿，可是五月不依，他说小姨我的时间有限，话很多，趁着我妈和尼奥诺娜先生不在家，我想把话说完，你就听着好了。于是岳小新只好把手机的免提打开，一边听五月说话，一边把车停好。往电梯口走的一路上，只能把手机举在耳朵边，嘴里不停嗯嗯地回应着，直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坐了下来。五月说的正是对陈世明和尼奥诺娜的怀疑，乍听起来有些像小孩子的胡思乱想，不过岳小新还是愿意把问题搞清楚。五月，我到办公室了，听你说了很多，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小姨你问。你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不过我担心由于你对你继父一直是排斥的， 你的描述是否带有感情色彩？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带有夸张的成分？不不，我没有带感情色彩。刚刚跟你说了，他们的会面和谈话非常可疑。仅仅因为他们在你爸爸出事前后见了面，谈了话，不能说明他们在搞阴谋。我们需要有说服力的证据。我正要说证据。早在我爸爸来美国签字购买桑普森公司之前，那个陈叔叔就和我的继父在谈由金山公司购买富山公司的可能。那时候怎么可能？我爸爸如果不出事，富山的规模和经营状况都比金山要强。接着他们还说了一些我看不太懂的话，我认为都是阴谋。哎，你等等，你怎么知道他们在你爸爸要收购桑普森之前就谈购买富山公司？我怎么知道的？我进了尼奥诺娜的电子邮箱。你进了？你是黑客啊？是啊，我是黑客。那又怎么呢？不然我怎么能知道？五月，那是非法手段。岳小星严肃地警告。哎呦，小姨，你们律师也太敏感了。我爸爸都被他们整得关进牢房一辈子，我还管他合法非法？好吧。他们还说了哪些比较重要的话？比如说下一步他们准备怎么做？好像是陈叔叔说直接由金山买下富山不太可能，他说想让昌盛集团和金刚公司联手和我继父的金山公司合资买下富山。我们知道他们是搞阴谋，但是他们并不违法。我们需要证明他们兼并富山是为了干违法的交易。岳小星感到郑红斌这个案子太复杂了。一定是啦，小姨，你还不知道我继父的家族在墨西哥是黑帮。你该不是瞎说吧？我怎么没听你妈说过？我妈不知道，我的表叔就是墨西哥最大的抓个老的保利诺，我见过他，那时我还不到十岁，他随手给我一大沓美元，全是100块一张的。天哪！可是如果你继父和他近年来没什么联系，或者说联系但是没干坏事，那也治不了他的罪。我要查，五月坚定地说。可得小心，不是闹着玩的，如果他们真的有勾结，一旦发现你在查他们，你的小命就没了。我会当心的，小姨，如果我查到什么，报告给谁啊？向美国警察报告对救我爸爸管用吗？五月毕竟年轻，他有技术、胆量和决心，但缺少司法方面的知识，这是他马上想到要向小姨求助的原因。他做对了。不管用，岳小星脑子里迅速地转动着。但是国际刑警可能，国际刑警是可以要求中国警方配合的。五月，一旦举报就会传你听证什么的，那你就暴露了，美国警方或者国际刑警未必能够保护你。他对侄儿的安全很是担心。我知道，我可以用假的名字举报吗？小姨，我妈他们出去吃饭了，快要回来了，我不多说了。哎，千万要小心，再见。岳小星心里想，这孩子真是长大了，可是他恐怕还是对面临的危险估计不足，特别是举报墨西哥黑帮的事情，哪怕透露出一丝一毫的消息，五月的小命可就完了。